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贺祥姑被迫害致昏迷无意识，辽宁邓玉林、张立民遭网判，中级法院驳回家属申诉，原牡丹江警察侯锡才兼修法轮功再被非法批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贺祥姑女士2021年3月15日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至长沙市拘留所，决水决食抗议五天后回家，5月15日再次失踪，一个多月下落不明，现在得知贺祥姑又被中共警察绑架，已经被迫害至深度昏迷，全身无意识。据悉，贺祥姑被长沙韭菜园派出所警察劫持，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被迫害至休克，全身无意识状态多天后，7月12日他才被送到长沙第一医院，之后家属才收到通知，当家属赶到医院重症监护时，看到贺祥姑深度昏迷毫无反应。贺祥姑现年60岁，是妇幼保健院门诊手术室护士，业务能力强，为人善良真诚，对待病人很有耐心，受到一致好评。在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贺祥姑因为坚持信仰，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累计四次被非法劳教，三次被送入精神病院，正常上班的权利被单位剥夺，造成贺祥姑被迫长期在外漂泊，只能靠打零工为生。2021年3月，贺祥姑在长沙市四方坪商贸城给民众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抄家、强行采血、录制手印、脚印，后被行政拘留十天。贺祥姑在拘留所决水决食抗议，五天后出现呼吸困难，面色土灰，全身无力，体能衰竭。拘留所女警往她口中灌水，男警使劲捏住她下颚，将一颗牙齿压断在口里，顿时满口是血，嘴唇伤肿往外淌血。目前贺祥姑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被迫害至深度昏迷，全身无意识。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邓玉林、张立民在2019年5月23日被中共警察绑架构陷，2020年9月4日被本溪市桓仁县法院分别网判4年和3年半，并分别勒索罚金2万元和 1.5 万元，两人银行卡均被桓仁县法院冻结。2020年11月，家属向本溪市中级法院递交申诉书，要求撤销原判，并无罪释放邓玉林、张立民，同时要求依法追究桓仁县法院责任法官王思杰、陈小云、桓仁县检察院孙金甲及本溪市中级法院二审法官熊铁宁诬告陷害、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刑事责任。2021年7月14日，本溪市中级法院法官谢向荣无视法律、枉法裁决，驳回家属的申诉，家属表示将继续依法向辽宁省高级法院申诉，追责到底。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侯锡才先生原是牡丹江监狱政治处人事警备科干事、一级警司，于2021年4月被哈尔滨铁路公安处绑架，5月份被所谓取保候审回家，现又被绑架非法批捕。2021年6月10日，哈尔滨铁路公安处警察张文给侯锡才打电话说，让他去铁路公安处取被公安处抢去的电脑等个人物品。侯锡才不知道这是圈套，信以为真去了，就又被绑架了，并且被非法批捕。侯锡才今年53岁，毕业于黑龙江省司法警官学校，1996年经朋友介绍走入法轮功修炼。修炼法轮功后， 侯锡才在单位工作中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多次受到单位评优奖励，他的身体也因为修炼更加健康了。1999年7月，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后，侯锡才因为下载明慧网的信息资料，2008年3月被警察绑架。牡丹江市国保警察彭福明对侯锡才刑讯逼供，将侯锡才双手紧紧靠在老虎凳上，不让身体动弹，不让上厕所，还打侯锡才好几个嘴巴子，后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侯锡才被强迫脱光衣服接受检查，每天被强迫从早上四点左右起床干活，捡筷子，编大钱小饰品，腰都累得直不起来。2009年1月，侯锡才被牡丹江市西安区法院秘密非法审判，后被冤判四年，并被单位开除公职。在遭受四年迫害出狱后，侯锡才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妻子被迫与他离婚。如今，侯锡才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面临着非法庭审。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2年，美国法轮功学员举办悼念活动，获政要支持；反迫害22周年前夕，台湾政要声援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7月20日，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来临之际，五名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州参议员和众议员政要发来支持信函，支持法轮功。他们是德州参议院第11区州参议员兰尼·泰勒，德州众议院第131区州众议员阿尔玛·艾伦博士，第118区州众议员里奥·帕切克，第122区州众议员莱尔·阿森纳和第142区州众议员哈罗德·达顿。7月10日，美国纽约上州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在纽约上州的哥审市举行集会，揭露中共暴行，呼吁各界伸出援手，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在河门公园举办反迫害22年的系列活动，集体练功与烛光夜祷，向市民展示法轮功学员练功的美好，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邪恶。7月11日，美国波士顿法轮功学员在科普利广场举办集体练功，设置真相海报展，讲述反迫害历史等反迫害活动。活动中，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22年的残酷迫害，让世人了解法轮功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呼吁善良的人们共同制止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也吸引许多市民驻足观看，不少人表达了想学习法轮功的愿望。台湾各级政要越来越看清中共迫害善良的残暴本质。在法轮功学员720反迫害22周年前夕，纷纷挺身声援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前凤山市市长、连任多届立法委员的徐志杰说，法轮功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很正的、很好的修炼团体，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我很感谢和敬佩法轮功团体，在国外常常可以看到法轮功身影，祥和、健康、善良。我愿尽心尽力为他们伸张正义，一起制止这场迫害。彰化议员李成济说，感谢法轮功学员22年和平理性反迫害，大力揭露中共残暴本质， 让世界人民看清中共渗透统战的伎俩，看清中共假恶报的作为。在世界各国已掀起一股反中共热潮，我支持法轮功所有活动，大家一起努力，让中共这个残暴政权消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残暴黑帮，对自己的人民极不尊重，用极权暴力对待自己的人民，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直没有停止过，全世界人民应该唾弃他。李成济呼吁大家退出中国共产党组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049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米89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无限大穷外，一念 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庆祝五一三明慧专稿，题目是随师走过25年，作者长春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师父的老弟子了，自1992年9月参加了师父在长春举办的法轮功第四期传授班至今，算来快25年了。第一部分，得法之初。我很早就对气功感兴趣，70年代就开始练，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什么都试试。最早练过某某气功，又学了华佗的五禽戏，练过少林寺的一指禅，然后又信佛归了一，最后还在密宗学过一段时间。光气功书就买了很多，那些书可不便宜，吕洞宾的道家功挺薄挺薄的，一本就卖100元，那我也买，手里的钱都换成气功书了。家里气功书就有一大箱子，烧香供佛我都做，念咒画符我也会。当年50出头，身体很壮，大家都叫我某小伙，多少有了点功夫。在胜利公园猴山附近练气功的人很多，有人就给我介绍法轮功，说是佛家功法。我说我都皈依佛门了，庙里还给了我一个皈依的法号呢，所以我也没在意。那时李洪志师父在猴山东边带一些学员练法轮功，我也在猴山东边偏北一点教一些人练密宗功，离师父也就20-30步远吧，我居然不知道，没看见，也不认识，哎，就是缘分没到吧。92年的7-8月份的一天早晨，练完功从胜利公园正门东门出去，就听到有人说卖法轮功的书。我当时动了一念，买本看看，中国法轮功就剩一本了。买回家一看，啊，这才是真的呀，在气功里转了这么多年，找来找去才找到啊，就在眼前，咋就看不着呢？当时心就定下来了，不再领着人练密宗，一心练法轮功了。后来练密宗的那波人中有80%都练法轮功了。有一天我到练气功的一个朋友家去问个事儿，正上楼迎面下来几个人，最前边的那人高高的壮壮的，我不认识。我停在楼道拐弯处让道的一瞬间，那人微笑着在我肩膀上拍了几下，我一愣，不认识啊，拍我肩膀。就在一错身的时候，我一下想起来了，这不就是中国法轮功书上那个照片上的人吗？那人身后就是我要找的朋友。我马上随着送行的几个人下了楼，看着那人上车走了，当时脑中一片空白，后来缓过神来，明白了，我是碰上了法轮功的师父了，缘分就这么到了。不几天，也就是92年的9月8日，就在胜利公园猴山的南面仅一路之隔的省委礼堂，师父举办了法轮功第四期传授班。当时师父还是以气功的形式讲的，师父先讲法，学员教功，然后师父手把手的纠正学员的练功动作，一边纠正动作一边给大家清理身体，一把一把的往下抓往外甩。记不得那是第几天了，几个人护着一个挺大肚子的重病人上了台，那人是个女的，肚子里长了个大瘤子，像怀孕7-8个月了似的，说是个挺有地位的人，国内国外的医院都治不了，没办法找到法轮功。我坐在礼堂的后排，就站起来看，只见师父用手从上往下一挥，那人肚子一下就瘪了，裤子差点掉下来，连脓带血的顺着裤腿往下淌，流到地上一大片，全场的人一阵惊呼，一片掌声。 师父还让他在台上走了几步，然后工作人员清理台面上的那些脏东西。前边的人捂着鼻子说，那味儿啊，那是我亲眼见到的，师父就这么一挥手，打下去多少坏东西啊，太神了，我接触了这么多气功师，哪见过有这样功力的，了不得。听了师父讲法后，我明白了，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是佛法修炼，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要重心性修炼，可不是光练动作就行了。以前那些气功可没把这当成主要的，虽说我练了十多年气功了，好多常人中的毛病一点没改，该骂人还骂人，该耍脾气还耍脾气，这回知道得修心了。师父讲法中说到的，在练其他气功中出现的那些现象，我都亲身经历过。原来那些不好的东西灌到脑袋里的太多了，影响我以后修炼了。法轮功是真正的修佛大法，我找了半辈子终于找到了，太珍贵了，再不能瞎撞了，得珍惜呀。我就把那些气功书烧的烧，卖的卖，全处理了。那些气功书里带的东西太不好了，烧的时候还啪啪的响呢。有些古代的书，像奇门遁甲等，就让摆地摊的给卖了。书是清理了，要从心里彻底放下这些东西，还经历了一段时间呢。学会了功法后，我就在离家不远的儿童公园练功了。随着人数增多，挪了好几个地方，后来在九龙壁前练。93年初春的一天，师父亲自到动植物园给选练功地点，清场下照，随后到儿童公园九龙壁这来清场下照。自那以后，我们练功可清亮了，能量可强了，有缘人不断的来。再后来人多的搁不下了，就跟辅导站反映换个地方吧。辅导站的工作人员说，师父给我们选了一个地儿，北靠花轿蜀方园，面对假山，花轿西南角的这片小树林，从公园的哪个门进来，这儿都是必经之地，练功点就在这儿，这是儿童公园的中心地带，法轮大法的横幅就挂在假山的北壁上，很显眼，有多少有缘人就是到这儿得的大法呀。我们还请师父去给清场下照，师父说都带过去了，我们明白了，师父给的一切都带到新的练功点了，在这练功可有劲儿了，酷暑蚊虫叮咬大家不动，冰雪严寒也没把谁吓跑，就是年三十吃完年夜饭也得到练功点上练练功。早期练功大家都是在动作上下功夫，还不太懂得修炼的深层含义，开始人人都得突破打坐这一关，疼得龇牙咧嘴的，前后乱晃的，全身是汗的，都经过了那个阶段。为了盘腿练功达到标准，师父教大家好多办法，用绳子把腿绑上使腿掉不下来，用米袋子把翘起来的高射炮压下去，平时利用各种方法多练腿，把筋撑开。我在家练盘腿，用板带把腿绑上，为了不使自己一疼就解开带子，把胳膊背到后背也用板带系上，疼也不解开，咬着牙挺着，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延长时间。那天练盘腿，老伴儿实在不愿看我疼成那样，就出去了，也忘了我盘腿的事儿。我腿疼得实在挺不住了，想解开，但双手绑在后面自己解不开，最后浑身大汗，把衣服都湿透了，本来坐在椅子上，椅子倒了，人也歪在地上，差点昏过去，那苦吃的。可我愿意呀，想尽快达到标准呢，一直练到能双盘两个多小时。哎，想宵夜，想得到，想成神，哪那么容易呀？那是练功是真肯吃苦啊。我们开始抱轮，每个轮五分钟，后来抱七分钟、十分钟，还不过瘾，我们就要多练。每个轮抱20分钟，练功点上的学员整体都这么做，我自己呢就抱半个小时40分钟，还觉得自己练功肯吃苦下功夫，当成好事跟师父说， 没想到师父没夸我们，还很严肃地说，这么抱轮不把人都抱跑了吗？愿意抱轮回家抱去。我们才意识到师父考虑到法轮功这么大面积的船，要照顾到所有学员的接受能力，每个人不同的承受能力，而且动作起辅助作用，重在学法修心呢。第二部分，跟班的见证。师父在初期传法时，就是92年的9月到94年的8月，我还参加了在省委礼堂办的第五期班，在吉大民放宫办的第六期、七期班，包括七期班的白班和晚班，还有哈尔滨班，而这几期班我都把门卖票、卖书和资料。跟班听法呀，一遍遍听，听不够的听，对法理的领悟越来越深，一次次过心性关都在其中，不知不觉在提高着。过程中亲眼见证大法的神奇，也亲身经历师父传法度人的艰难。94年5月长春第七期班时，发生的奇迹可多了。我们儿童公园有位老学员，是师父在粮油公司工作时的同事，得法修炼得早。师父在转法轮中举的例子说，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有个学员从吉林大学正门出去，推个车子，刚走到中间，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他夹在中间，眼看就要撞上了，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在那一瞬间车就停住了，没有出现问题，见转法轮。这就是七七班中白班讲法散场之后的事。他跟我们说，汽车没撞上他，他推着车子走到自行车道上，一回头看到师父还站在吉大正门侧面在看着他呢。当时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学转法轮才明白，是师父看着他还了一条命债。师父在外地讲法，讲到长春学员遇到的那场车祸，我就见证了那一幕。那天我骑着自行车驮着老伴参加学习班，走在东中华路时，突然开过来一辆吉普车，速度很快，贴着我的胳膊开过去，拐个弯向北朝人民广场那边去了。就看那车前挂着一辆自行车，拖在地上直冒火星子。那天下着小雨，地是湿的，都能直冒火星，而且火星格外刺眼，啥速度啊，一定是出事了。大家都这么想，后来才知道，就是参加七七班的一家三口被撞了，司机喝酒了，撞了人根本不管，一直往前冲，开到人民广场转盘时被警察发现，吉普车被截住了，自行车还挂在吉普车上。后来知道那三口是新学员，刚来听课，撞得挺狠的，结果啥事没有。一家人走到人民广场，发现吉普车被扣在那里，自行车还在那挂着呢。师父保护着每一个学员。办班期间的一天中午，有一个练功点的学员和师父合影，其中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看样子像个知识分子，拄着拐杖坐在椅子上，等着师父来照相。师父来了，瞅瞅他说，把拐杖扔掉，椅子撤下去。老人慢慢站起来，先撤下椅子，后扔掉了拐杖。他试着迈出左脚，又迈出右脚，然后在礼堂门前走了好几圈，他又是笑又是哭。照完相，他自己走上台阶进礼堂听课去了。后来知道他是位高级工程师，都瘫痪四年了，他相信师父，就听师父的话就好了。在场的人目睹了这神奇的一幕，无不惊叹，神了。我看到很感慨，这人悟性真好，师父说啥就信，就能做到，那就变了，一瞬间的事。我卖票把门，时时都有过心性关的事。七七班外地来的人很多，分成白班和晚班，还有买不着票进不来的人。我们工作人员也是买好票的，看着进不来的人急的，就把自己的票让给他们，让他们有缘听法呀。没座位了，我们就在台子上躲在幕布后靠边站着听，离师父更近，听得更真切。 有时门口有点什么动静，师父冲我们说出去看看，我们就都跑到门口把事儿处理好，保证师父讲法不受影响。那次办班时卖书，站里拿来很多，我们没都卖出去，等把剩的书拿到收发室一看，少了一摞，咋办？我们就算了一下数，悄悄地从自己兜里掏钱，把少的那些书钱数补上了。可第二天到收发室一看，那些书又回来了，一本不缺。哎，真是考验呐。要说惊险的，那还是哈尔滨那期班。94年的8月初，在哈尔滨开班，人数很多，地点在哈尔滨冰球场。那时冰球场还没修建好，外边环境显得比较乱。那次办班干扰特别大，师父的眼睛充满了血丝，长春去的这些辅导员眼睛也都是红红的。师父讲法时经常咳嗽，我们嗓子也冒烟，火烧火燎的疼。后来师父讲了另外空间打下来不好的东西，就往师父的嗓子这落，我们才明白那些东西临死了还这么坏，还干坏事。当时学生放暑假，宿舍都空着，为了节省费用，当地气功研究会让外地来听课的都住在哈尔滨工大学生宿舍，师父也住在这儿。可哈工大宿舍停水停电，他们说从来没有的事我们就赶上了。喝的水可以买，生活用的呢，洗不了脸，冲不了厕所，又是大夏天，麻烦着呢。从宿舍到冰球场每天都是大客车接送我们，有一天车走到半道还熄火了，我们辅导员就下车一直把车推到冰球场。晚上听完课回来，一个寝室的学员在床上好一番折腾，然后从他身上下去一只黄皮子，就是黄鼠狼。大家一看，隔着玻璃窗，一只大黄鼠狼还趴在窗台上往里扑。大家知道这是师父给学员清理身体打下去的坏东西，可他不死心，还想往学员身上上，大家出去把他打跑了。这次办班我把大门，记得是办班的第八天，四个男的抬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个病人，就要从我把的这个大门往里进，我们给拦住了，因为师父讲了，重病人是不收的，法轮功是修炼，不是治病的，他们没进去，很不高兴。当天讲法结束后，我们跟师父讲这件事，师父说那个人已经死了，元神已经走了。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师父讲完法散场时，他们抬着那个担架又来了，从过道直走向台前，我们几个随着师父从后台下去坐车走了。他们在厂里闹了一阵，后面离场的学员都看到了。后来听说这个病人是从辽宁锦州抬来的，是长春一个学员介绍来治病的，这个学员要求师父给这个病人治病，师父拒绝了，他拽下胸前戴的法轮章摔在地上，威胁师父说我不练了。师父严肃地说你不配。他还愤愤的，最后一天就是抬着死人来闹事的。师父说在传法的过程中也有不顺利的地方，方方面面的干扰也是很大的，见转法轮。这一句话听着简单，有多少人这儿和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只有师父知道。再读红英才体会师父传法的艰难。危难来前驾法船，亿万艰险重重拦，见红英苦度。正法传，难上加难，万魔拦，险中有险，见红英难中不乱。我们知道的经历的也就是自己在人这儿看到的一小点点而已。 第三部分，师父关心长春的弟子和辅导员。修炼两年了，对法的理解深多了，真正的从练气功上升到佛法修炼了。好多学员都是从佛教中走进来的，说那时佛经都背，这么好的法为什么不背呢？所以大家就开始背法，背的就是法轮功、修定本、心性修炼那一部分，互相交流中还谈背法的体会。1994年9月18日，师父从外地传法回来，在吉大理化教学楼礼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我们练功点的辅导员就把大家背法的事跟师父说了。最后师父直接提出来，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我家乡带个头，组织一下，我们不能只是集体练功，我们能不能找个特定的时间集体来学艺学法，逐章逐节的大家念一念，讨论讨论。学习时间的安排像集体练功一样固定下来，我想这样更有好处，有针对性，这样对我们将来遇到实际问题就有法可依。我们开个头，在全国各地辅导站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见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自这以后，我们早上练完功就在这小树林里集体学法背法，当时学的背的还是法轮功修订本，但大家对法的理解和领悟真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也更清楚认识到要把心性的提高放在首位。两个月后，也就是1994年11月20日，在吉大礼堂明放宫举行了长春大法弟子首届心得体会交流会，这是法轮功学员的首次集会。这次法会太殊胜了，11月下旬东北入冬了，可那天就那么晴，还暖和，在明放宫的外边觉得四处都是光，我天目没开看不见啥，有些开了天目的学员看到宇宙中的神佛都来了，连树叶上都是，门口还有两根白白亮亮的光柱立着，有光云光团，还有像草帽形状的光，一团团的，一串串的，随着学员陆续入场，就从我们的头顶上门楣的下边进了会场，还很有顺序，一个接一个的进去了。有个学员把这神奇殊胜的场景拍录了下来，会后在各个学法小组播放了录像，我们一遍遍的看了，看不够。当年早期的学员们都知道这个事，长春很多学员都看过那个录像。这件事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广州对全国部分辅导站站长的讲法中说道，长春搞了个录像，学员谈得非常生动，听课的学员也很激动，有的流了眼泪，因为会开得很生动，气氛也很好，大家也很高兴，就像你刚才说的，在这个场上就差我本人不在，什么都不缺，就像我办班一样，那个场非常强的，可以说那是法轮功集结，同法会一样，所以效果非常好，将来学员发展多了，学员可以这样搞，谈心得体会，通过学法，这非常教育人，学员自己谈学功以后有哪些收获，从某些方面看，这比我们讲还要生动。那时师父传法才两年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修炼人在法上提高的太快了，十多个人发言讲了五个多小时，我听着不住的流泪，激动啊，当时不知道宇宙中的神佛和我们一起听着，师父和大法使我们改变着，改变着。95年初，师父的转法轮出版了，我们的任务是尽快把转法轮转到学员手里，大家能有法学。先是学员从北京往回烧书，我们去接站，捆好的一摞一摞的书挺沉，我一手拎一摞，显得很轻松，顺利的出了火车站的出口，其他学员拎时显得很重，就被拦下减重，超重了得罚款，大伙儿看我那么有劲儿，都管我叫某小伙。有一次长春总站雇了一辆中型的厢货车，让我到大连拉转法轮， 车从长春出发时就是阴天，雨好像就要下来一样，我什么也没想，一心就是赶快把转法轮拉回来，让学员好有法学。回来时雨就大了，司机开得很快，后面追上来一辆警车，说超速要罚款。我心想，罚款没问题，钱给你，让我把书安全接回长春就行。警察说罚400块钱，我就乐呵呵的一边掏兜一边说，看看兜里有多少钱，都给你。警察还说，这老头态度挺好的。一数钱，200多，留下零头，交了200。警察撤下票子告诉我，跟前边的说我罚完款了，没事了。我当时松了口气，把书稳稳妥妥的拉回来，大家能有书看就行。其实是师父保护着大法书呢，也在那前后，我从北京学员手里得到一盘师父在广州讲法的录像带，辅导站就拿这盘带做母带，成批灌制发到学员手里，拿着这个录像带去弘法，心里那个乐呀。那一阶段新学员呼呼的往上上。转法轮出版后，师父到国外传法去了，辅导员就组织大家学法练功，人心重啊，都放不下自己，矛盾就明朗化了。师父不在身边，靠着学法修心一点点解决，矛盾就是提高心性的机会，虽说都知道，但修起来还是挺难的。97年夏天是长春地区辅导员之间矛盾最尖锐的阶段，自己解决不了了，都盼着师父回来诉诉苦，告告状，给解决解决矛盾。记得这次师父从国外回来，在地质宫广场上接见了一部分辅导员，那天天阴沉沉的，下着小雨，师父一来雨就停了，看见师父了，大家都抢着和师父握手，我在后边，师父走到后边，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地握着。师父那手大大的，厚厚的，软软的，特别的热，电流一样顺着我的胳膊通遍全身，酥酥的。那一瞬间，我心里解不开的东西一下子全化掉了，想问的没了，那些不解呀，怨气呀，心里的各种不平衡都没了。也许大家都和我一样吧，谁也没提矛盾的事，好像一下什么都化解开了。大家乐呵呵地围着师父听师父讲法，又乐呵呵地跟师父一起合影，大家都亲身感觉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巨大能量和师父的工作作风。在那前后，师父发表了清醒、猛击一掌、再论衡量标准、定论、道法、放下常人心、坚持实修、取中、环境等经文，无论对辅导员还是对普通学员都是重锤。精进要旨的目的就是纠正我们整个修炼过程中普遍出现的问题，出现的不正确状态。师父让我们读10遍，我们都很听话。这年的513是师父传法5周年，长春市搞了一个大型书画展，是第2届了，在南岭运动场，好大好多个展厅，各式各样的作品都是学员自己创作的，太精致了，全国各地的都有人来参观，弘法的效果非常好。在书画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奇迹，也有很多有缘人参观书画展后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各地看过展览的学员都想效仿长春，也在当地办类似的展览。那时大家把心思都用在书画展上，表面矛盾也就不是那么尖锐了。后来明白，这是师父给长春大法弟子一次整体提高的机会呀。师父在国外没有来，后来师父回来不断的赞叹，功德无量，功德无量。一年后吧，就是98年7月末，我们接到通知，辅导员开会，正好上午有一位站长的儿子结婚，我到他家去，站长让我到儿童公园的花轿把订好的花篮取来。我到那一看，10多个最大型号的大花篮，立刻明白了，这不是婚礼用的，是师父回来了。师父到国外传法后，每次回国我都有预感，我把花篮装上车，参加完婚礼 随着辅导员们到了香格里拉，会议大厅还没布置完，那座位摆得跟扇面似的，花篮在一个个的往台上摆。我突然发现台前的大桌子上铺了一块黑布，师父来讲法怎么能铺块黑布呢？我赶快找到负责布置会场的学员说，一定要铺黄布。他们才缓过神来，马上回去找来一块大黄绸子铺上了，整个会场气氛显得格外庄严。辅导员们只知道开辅导员会，一进会场明白了师父要来讲法，很多人开始擦眼泪。全省各地的辅导员有700来人，聚在香格里拉的多功能厅，长春最现代的会议厅，都安安静静地等着师父的到来。师父讲法那天是98年的7月26日，在这之前就是月初，发生了北京电视台事件，师父发表了经文《挖根》和《为谁而存在》。当时一些坏人利用宣传工具破坏大法，给大法造成很大损失，当时社会的氛围对大法很不利，每个人都感到一定的压力。讲法中师父引领我们正确对待这些事情，并指出修炼的不足。师父给大家解答了很多问题，因为各学法点和个人情况都不一样，针对怎样学法，师父告诉我们通读，之后又发表经文《融于法中》。这次是迫害之前师父在大陆的最后一次讲法，当时我还不太理解，经历了残酷的迫害才明白，正因为大家大量的通读大法，不断的融于法中，才能在迫害中走了过来。迫害前师父什么都告诉我们了。那是最后一次听师父讲法，我当时状态不很好，没敢往前坐，也没敢靠前与师父握手，坐在最后一排的右侧，听了师父5个小时的讲法。第四部分，师父的保护。98年的7月26日，师父讲法后又出国了。99年720邪恶的迫害开始了。每个大法弟子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迫害初期的一天，家里突然来了7、8个警察，在门口没敢往屋里进。领头的伸出胳膊立着掌，摆着手说，我们知道你是练武术的，别动手，咱们有话好好说，就到分局去一趟。原来是我给工厂一个人大法资料被他举报了，区公安局的找到工厂保卫处，保卫处的说，你们就来俩人呐，他可是练武术的，有功夫。那意思是人少对付不了我，因为我练气功，厂子里的人都知道，我家附近的人也都知道，可他们不知道我修大法，是不会跟他们动手的。当时家里资料很多，我提出的条件是不许他们动我的东西，我跟他们走一趟。师父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见转法轮，我是修大法的，谁怕谁呀？结果我被骗了，我到了区分局，那边区分局的让派出所的警察到我家，把大法资料都抄走了，迫害大法，竟干那些偷偷摸摸的事，前几年还把我绑架了，抄走一车的器材资料，还要给我判刑。这次也是在师父的看护下，我很快就回来了。这辈子出过4次车祸，一次在得法前，一次在720前，一次是迫害后，骑着电瓶车给同修送资料被撞了，第四次是出租车把我撞了，摩托车撞坏了，胳膊脱臼了，司机吓坏了，看我胳膊都耷拉下来了，要送我到医院去，我说我没事，我是练法轮功的，司机不干，最后还是拉着我到孟氏接骨那里把胳膊端上了。我自己交了100块钱，过程中我给他讲真相，车也没用他修，也没朝他要钱，连他拉活都没怎么耽误。司机是千恩万谢的，说碰到好人了，要不得赔多少钱呢？我的胳膊是端上了，可是疼啊，不敢伸，也不敢举，更不能吃重拿东西，疼得晚上不让我睡觉，我就坚持练功，1个多月就好了。我知道，迫害中邪恶是处处钻空子，就给大法弟子找麻烦。要不是师父保护着， 说不定出多大的差呢，都是师父承受了。这些年呢，知道师父看护着我们，我也听师父的话，学法练功都不落，建资料点，修机器，印真相期刊，刻光盘，制作台历，发资料，打真相电话，能做的都做。看着同修搬走一箱子一箱子的酒瓶、共产党、真相光碟、台历等等，心里高兴啊，多少生命在盼着得救。家里的这些打印设备，谁家想开花需要，谁就来搬走。手里的这些钱是师父给的，都用在正实大法上。控告江泽民和家里的大法弟子还有明真相的常人一起向两高发具控告状，就等着审判大魔头那一天。每年的五一三，我们也举行庆祝活动，不能上街游行和集会，我们就在家里庆祝，挂上一个大条幅，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多少多少周年，恭祝李洪志师父华诞，敬上师父的法像，摆上鲜花，供上水果，还有大寿糕，大家轮流上香为师父祝寿，为大法红传庆贺。小弟子们跳舞弹奏，大家唱大法弟子的歌曲，背诵红音，还有配乐诗朗诵，讲述大法修炼中的故事，国内国外一样的喜庆。我们看师父讲法录像，就又看到师父了，我们也开交流会，向师父向同修汇报修炼的体会，修炼人的升华与回归，这是师父要的，大家最愿意听的。还是老弟子当年和师父在一起的那些事，到飞机场送师父，师父和我们一个个的单独合影，师父在省委礼堂请我们吃饭，师父点的菜那么丰盛好吃，多次见到师父，师父不断的讲啊讲法啊，我就像小学生似的恭恭敬敬的听啊，一幕幕太美好，太幸福，太珍贵了。大家也拍下了好多照片，那场中大大小小的法轮无数，落在每一个角落，在飞旋飞旋。大陆在残酷迫害的大环境下，我们的庆祝活动表达每个人对师父无尽的感恩，激发着大法弟子的正念，大家都不愿离去。结语：从最后一次听师父讲法到现在，又快20年了。20年呐，我再不是当年的某小伙了，都奔80的人了。迫害中磕磕绊绊地走了过来，有师父护着，心里踏实。想师父，想见师父，能跟师父汇报的就是做了师父让做的事。想见师父呢，就得出国，但长春这地儿我得守着，师父的家乡，大法从这里传出，师父说了，长春长存，我得等着师父回来。再想师父就看明慧，看神韵，看师父讲法录像，那里有师父讲法，有师父的声音，师父的形象，就像真见到师父了。天天早晨给师父上香，师父就在这儿呢，我做得好呢，师父就笑，我做得不好，师父脸就沉着，我不敢看，只有做好，只有快修，唯愿师尊笑。真快呀，师父66岁大寿了，师父传法传功25年了，我跟随师父修炼快25年了，自豪高兴，有多少人有这缘分呢？我还跟着师父走，走到最后，把该我做的都做了，该了的愿都了了，该兑现的都兑现，最后跟师父回家。弟子跪拜师尊，为师尊祝寿，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